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您，让我们再次聚集，一起来聆听主您的话语。感谢主，让我们成为有福的儿女，因着主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全然跟这世上的人不同。我们可以分别出来领受着神各样福分，也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求主保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顺服圣灵的引导，更认识主您，让我们更亲近你，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感恩祷告，不配，乃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我们就接续着我们上次的课程啊。今天要读的是马太福音六章到第十章了。我们一起来读读经班金句，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再次强调，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里面所有的内容都值得我们很细心的去思考。去理解，那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所以各样的，不论你看起来觉得很扎心，或看起来很鼓舞，都是有益的。但是有一个目的是什么？叫我们得以完全预备各样的善事，也就是神所喜悦的事。那读经班首次再次跟大家强调，是受过洗礼的基督徒。那因为我们的课程，特别是对于一个已经信主的基督徒，在读神话语当中，我们彼此勉励、彼此鼓励的将这个神的话语读完。所以呢，如果你还不是在座，应该没有是慕道友吗？那如果是慕道友的话，当然尽量还是请你到慕道班，这样对你比较有帮助。那上课一定要读完进度，如果没有读完进度，来到这里呢，真的是浪费时间，因为我们不是读经班，我们不是查经班，不是讲经班。也不是听经班，也不是说跟你没有关系。重点是你读完了，来这边我们给你做一个稍微的浓缩归纳整理，接受水堂测验，不迟到早退。那我们再早一点，我们还可以一起来唱诗哦，一起将我们的心再次的平静下来，把我们脑子里面想的还是外面的事情，再次回到神的话语哦。鼓励大家能够早点过来。那我们就回到。马太福音，我们上一次很匆忙的把这个登山宝训哦的第一个段落就很快的匆忙的过去了，但是我们今天还是稍微再复习一下。那牧师在他讲义里面特别强调，就是说登山宝训所表达的是神的意念，是神的道路。我们一起来念以赛亚书55章8到9节，请。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所以我再次这边强调出来，这个非同跟高过，因为上一个礼拜我们有读过八福嘛，虚心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这些东西呢，跟我们一般理念上是很难去理解。但是，当我们看到了这个非同跟高过的时候，就知道第一个，我们的意念绝对跟神的意念不尽相同，也是因为这样，我们是有罪的人。而且呢，这不是不同而已，而且有高过的意思，就是说它绝对是至高圣洁的，是远我们不能所及的。所以，当我们去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当我们去看主耶稣的教导的时候，就会知道那是一个。不一样的目标也是一个比较好的目标。虽然我们现在不能理解，但渐渐的，我们生命能够改变，也能够得到理解。那八福是蒙福之道，就说有福了。所以在原文哦，常常讲的是有福了，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所以一开始都是讲有福了。这个有福，我们上次有特别提到过。这有福的不是说神额外加给你一个福分，说，哎，你这个人挺谦虚的，那我给你一个福分。你今天这个人哀痛了，我给你个福分，不是，而是说这样的人幸福的、快乐的。 是幸福的，是快乐的。所以，我们继续读下，就会特别感受到你是怎么样的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哦。所以耶稣教导门徒要虚心哀痛、温柔、饥渴慕义、连续清心使人和睦、甘心为义受逼迫，这些都是获得幸福生活的一个方法。这边讲到八福，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总共算起来有8个，那我们可以就一个一个看了。这是牧师所写的一个诗哦，说传悔改赦罪的道。信又真又活的神，走跟随耶稣的路，做平安喜乐的人。好，这是基本上根据我们圣经的经文来去看到，我们所传的、我们所信的，以及我们所走的，都是这样的路。世人看来困难，但是我们却是平安和喜乐的。这边讲到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为什么讲虚心的人？这个在原文里面有贫穷的意思。那为什么说贫穷的人有福呢？这是在灵里面贫穷的。什么是贫穷的人？就是总感觉什么都需要啊，我因为需要这个，我。那如果说你今天生活稍微有一点点富足，或者是有蛮滋润的，你要不要？这边有一个蛋糕，你要不要？哎，我不要了，我吃饱了。那对于贫穷，他可能肚子好饿啊，都一定要就是什么都要的人就贫穷人。那如果你有点需要，就会觉得这个不要，那这个还不错，我要。那如果说你都是首富了，你就是什么都有了，你会说我都不要了。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当你是虚心的，你觉得你都要，在灵里面虚心了，主耶稣，你的话语我都要。我不会说我读经，我只要讲一句话、两句话，我要什么都要，我要神全部，我要我的生命全然从那边从神那里得来。所以这是一个心灵贫穷满足、贫穷的人，所以他不自满，不觉得说我这个人已经是够好了，我不需要再多进步了。所以不自满的人有福了。在一般人会觉得啊、哎，你贫穷好可怜哦，没有，在灵里面贫穷是非常非常有福的。哀痛的人有福了，这个哀痛。有两个解释啊，但是我们的就是在讲到说，当我们对这个世界上是有感情，你会觉得这个世界上，尤其是小孩子的时候，你会看到什么？不高兴的就哭啊，看高兴的就笑啊，你会整个人是有活力，对这个世界有互动。但渐渐长大了以后，你会发现，渐渐有些东西就麻木了，你不会有感觉。这样子的人比较好嘛，在这个世界上比较好生活，但实际上其实并不幸福。那这边讲到，你对于事情会有感动，会有哀痛，这个是好的。那另外一个呢，也就是说，当你虚心的时候，当你发现自己不足的时候，你会对于自己感到哀痛，说我为什么没有办法像主耶稣那样活出这样美好的生活？所以这个哀痛是对这个世界上的回应呢，是有感动的，对神是有感动的。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地土啊！这里面这个反差最强烈的，常常在这里讲到说，温柔的人怎么会得地土呢？因为以前的人，你要攻城略地才有地，才有地土，没有人说你比较好，你没事，你乖乖的都不要什么，所以我给你地土。在古代没这回事，甚至在现代也没这回事。但是这个温柔不是说你软弱，人家打你你就都不管。而是说你很愿意接受节制，而且愿意受到神的引导，那这样子的人是有福的，你反而可以得到这个地图。这个地图常常讲到的是神给你的产业，神给你的额外祝福。所以不是说一定要那种非常强烈的吼叫，去抓嘶吼叫的才得到东西，而是你愿意跟神顺服的人，你可以得到地图。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那这里面就从前面一连串下来，你就会发现，虚心的他觉得神什么都要，他要的是什么？不是我们的食物，不是这个世界上面的荣华富贵，想要的是什么？义，是神所喜悦的，我都要，而且我好渴慕这样子的东西。那这样子的人呢，是有福的，你是喜悦的，你是越做越好，很多东西要。在这个世界上，大部分没有个东西，好东西不能吃多，对不对？好，就是一些你觉得喜欢的事情不能多做，都会伤害。但是义这件事情，要的越多，得到的越多。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这个就比较 直觉就是说你对人是有爱心的。这其实我们传福音的原因也是因为连续，也是知道这些人在苦难当中，这个苦难是哪里？是在魔鬼的辖制当中。我们是不是还有连续？然后我们自己呢，也会被神所连续。清心的人这边，我们上次有特别提到这个"清心"这个字，在英文常常会翻译成为 "single vision" 呢。那一般人会觉得说，这个清心就是 pure，我心里面没有杂质，没有杂念的，那可以得到神。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说你不会被遮挡，所以你会看到神，你会看到神在这个世界上心意。你很多这个世界上很多忧虑愁烦呢，把你思虑挡住了，你总是看不到说这个世界上有什么。这个世界上神有对我们好吗？但是当你心里清澈的时候，你会看到。但是这里面特别强调是一个 single vision，就是他看的时候呢，他不是到处看，不专心，而是你看到专注在神那里的时候，神会让你看见。所以清心的人是一个 single vision 的人，使人和睦。那这强调出来说，我们当我们到一个地方，我们不会挑拨离间，我们不会。我们在常有讲说，用爱心说诚实话，哈，这个诚实话是真理。那强调的出来是说，你这一切东西不是为了讲出来让你伤心、痛苦、难过，而是讲的是因为爱，希望你有改变。所以你不是讲一些话来让人家的关系变差，讲一些话来，或者是做一些事情来挑拨关系。当你在这边让人能和睦，你就可以称为神的儿子，因为神的儿子就是和平之子。主耶稣基督是让最大的隔阂和睦的是哪里？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原本是最大的隔阂，是不能跳跃的隔阂。但是因为有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跟神和睦。那这里面讲到，使人和睦的是有福的，为义受逼迫的。这就是很特别，其实跟前面一个有点特别。那我们之后也会再稍微分享，为义受逼迫就很特别。说你如果说一直都做的是对的事情，怎么会受逼迫呢？你们有没有为义受逼迫的经验？是不是？我上次有特别这样说，哎，我有没有讲过？就是你觉得你要做对的事情，尤其是跟随神要做的事情，常常会受逼迫。我以前当兵的时候，对，拿了餐一上来，祷告，张开东西又不见。他们说："哎，待会少林哥，他待会一定要祷告，我们就把他东西都拿来藏起来。"但是好玩，但是觉得很烦，这些人很烦，就刻意的要做这些事情。但是这个是闹，但是真正有逼迫的是有，真的有。有些人看你就不顺眼，在部队常常是这样，最迷信的就部队。出了事情呢，一定就是因为基督徒不拜拜，其他人都在拜，就你不拜，一定是你的错，对不对？在当时，在罗马也是这样。所有天灾人祸都是谁的错？都是基督徒的错。所以才在罗马时期那个时候大逼迫的时候，不论什么事情，就是他们的错。那我们就把他丢到竞技场，让天神来高兴一下，就是这个样。这为义受逼迫，但是却是有福的。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哦，就是说你如果做的事情跟这个世界上一样的时候，他们会不会逼迫你？不会，他会把你当好兄弟啊。但是当你做事情方法不一样的时候，他们就会逼迫你，那你就有福了，有没有？当保罗他们被抓去释放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为此喜乐，因为我们居然配得被为主耶稣的名受逼迫，那就表示我们做对了，这是十分喜乐的事情啊。那这是牧师写他的立场，也是希望我们也有同样的立场，就是在各样的情况下，我都承认我的主，这是一个无条件的承认。而且无条件的顺服，我顺服圣经的教导，就算受到逼迫，我也不改变；我顺服主的呼召，就算要付出代价，也不后悔。就是当你付出代价的时候，才是真正顺服的时候。如果你本来就这样做，就没有意思，就不是真的顺服。当顺服的时候，是当你心里面感觉到有一点冲突的时候，我要无条件来顺服。接着就讲到光和盐，你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那这件事情呢，牧师特别讲到，这是要我们要独特。如果说你去各个地方查经啊，或者是讲到，常常会把盐的特性特别发挥出来，说盐有防腐啊，盐有调味，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怎么做到防腐啊，怎么调味，那都是后话。其实最关键的就是盐，它有一个特别的东西，特别的事情是什么？ 它咸才能够叫它盐嘛。那否则一颗一颗的又不咸，它就不是盐了。所以这边有一个特色呢，就是它必须要是盐才能够放，让它有独特性。就像光，光不亮，它叫光吗？它就不叫光了。所以你一定要亮才叫光，你一定要咸才叫盐嘛。你如果说这个不这么做，你就不独特。而这个世界上呢，有的时候就希望你变得一致。这边说光与盐，这不是向世界突破，因为我就是光。我就是盐，我不能够做别的事情。我们就是基督徒，在这个世上为神做见证。所以他不会因为哦，现在人比较注重健康，所以我们就稍微把盐度调低一点，是不是？我是一个比较不咸的盐，请大家来买我。没有这种事情，盐就是盐，无论如何它都是咸的，光也是光，无论如何都会照亮阴暗的地方。所以呢，当他说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光，最单纯的解释就是，你就是你，你是属神的门徒。门徒不向这个世界调整自己，而是要这个世界来去接受盐，接受光哦。那这边也特别提到了盐这边事情，就是一大堆失味的盐就没有用，就拿去丢了，是不是真的？盐不咸，你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你如果说这个报纸里面的资料不对，你还可以折一折垫桌脚，放骨头，是不是？你还有点别的作用。但是盐你有没有办法？你说撒半天，汤一点没有改变，没有用，只能够丢掉，在旁边践踏。一个基督徒不实践主耶稣的教导，一个基督徒不传福音，不做为主做见证，就跟失位的盐。这句话很重哦，不会说我就是自己在家里。好好的读，我就当个基督，不是你没有显出那个基督的特色，你就被践踏、被丢弃。所以这边讲到，盐若失了味，怎么叫它再咸呢？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人。你灯不亮，盐不咸，就没有用。好叫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这个好行为就是刚刚所说的是虚心哀痛、温柔饥渴慕义、连续人清心使人和睦、为义受逼迫，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在本身生命上会有改变，我们的行为上就显出了不同。于是呢，神人看到了，会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另外呢，要卓越这句话就很特别，因为主耶稣他接着就讲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然后之后讲到：“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法文士和法利赛人义，断不能进天国。”这句话就很特别啊。他之所以会这样讲，很显然会有人这样想：主耶稣讲话这么有权柄，他的教导似乎跟其他的文士、法利赛有点不同，他是不是要另立门派？他要做不一样的事情，所以呢，就说大家不要听摩西的话了，听我的话吧；不要听先知的话，听我的话吧。但主耶稣要告诉你们，我来不是要把那些都抹去，而是要成全，而是要成全。这句话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你们遵行要做的事情，安息日什么都不能做，要敬拜神。这难道错吗？难道没有成全吗？神说，主耶稣说，你们光是这样做是没有用。因为大家应该都听过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尤其是传统，包括现在的犹太人，他们都把摩西的律法，那律法都整理成为比较细节的，有600多条的细条，就告诉你说什么叫做安息日不能做工，不能走多远，不能做多少的事情。当然，我就听过说这个。如果说你坐电梯也算是做工，所以就按那个楼层也算做工。所以当他们到礼拜天的时候呢，那个电梯呢都会每一层都停。所以呢，只要它一开，你就进去，然后到了你要的就出来。我没有做工哦，就这样子。那你听起来这个，你看做得这么细，但是呢，你真的成全了这个神说不要做工的这件事情吗？可能没有。所以主耶稣说，不是只是做一些细节，做这个样子。我祷告的时候，哇，我眼睛闭着，我手举得多高，我怎么样？而是你有没有成全神的心意？所以呢，他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断不能进天国。那这就 很大的，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有没有义？有哦，他们的义是什么义？律法上的义。当律法说这个能做，那个不能做，你要这样，你要，他就跟着那个做，那叫法利赛人的义，够不够？不够，你要超过这个义。所以不是说你做不到就不做了，我们走别条，而是你要比他更高，就是成全律法的义。当然，这第一个阶段就是。披上主耶稣基督的义，然后你就可以做出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所以天国不是守律法的虚文，而是成全律法的实义。那接着呢，就讲到了比较具体的，那什么叫做成全律法，而不是实践律法而已呢？这边就讲到杀人、奸淫、休妻、起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个。爱仇敌这些，那这些的教导呢？你会看到，你听人这么说，但我告诉你，你听人这么说，但我告诉你，这什么意思？听人这么说，就是你听到的是律法的教导，但我告诉你真心实意在哪里。因为讲说，你们听见凡古人说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那这个就是这个十诫里面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里面的不可杀人，那这个都很单纯嘛。但是我告诉你，主耶稣说，凡向弟兄动怒，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说他是魔力的，难免受审判，受地狱的火。那拉加跟魔力是什么呢？大家很容易查到，就是废物和傻瓜，或者是类似的。你看这个。中文当代译本翻的呢，就是直接把它翻出来说，凡骂弟兄是白痴的，要说公会啥，凡骂弟兄是笨蛋，难逃地狱的火。大家会不会害怕？你有没有骂过人家白痴？难道只有我吗？这个是什么？其实这边强调的是，我们现在觉得好像是好笑好玩，会讲。重点这边讲到是说，你真的已经很严厉的认为他废物就是真的无用之人，你傻瓜，你已经脑子到了不能使用，就是你真的认真的去想，如果你光是脑子里面想，或者是你用口骂的时候呢，其实你已经杀人了啊，其实你已经杀人。这刚刚我们上面有讲，牧师讲这叫做非人化，就是你杀人就是把他原本是活着的人变成死人，就是不是人。你骂他，就是他本来应该有人所显出来的，他是我们在这世上为神所做该做的事情，为应有神所有的理性和悟性，你去否定他，就是非人，跟杀人无异。所以，当你们心里面一直有这个想法，一直有想法，难免会怎么样？真的是行动出来，不经意的就骂出来。我在这边讲，主耶稣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不是说啊，我有口无心，没有，很少有口无心。你没有那个心，你很少有那个口，是不是？所以这边讲到的是说，其实你心里面早就恨了，只是因为这个社会的礼教啊，或者什么，你忍住不动手而已。所以这边强调，当你发现了你跟哪个弟兄有怀孕的时候，是弟兄向你怀孕，说你如果主动看到对方向你怀孕的时候。你甚至不要把去敬拜神这件事情都给放下来，你先去跟他和好。你如果有任何跟人家冲突，没有交付，你断不可以出来。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不要说“哎呀，他跟我有嫌隙，没关系，我在这边我只要敬虔就好。”如果说你旁边那位是神的儿女，你也是神的儿女，我告诉你，如果说你有生小孩，你的小孩被人家欺负，你会跟他。跟那个人善罢甘休吗？哇，是不是家里面被 bully，你会说啊没有关系啊，你跟我好就好。他也是神的儿女，我也是神的儿女。如果你对他有问题，必须要向神交账，必须要向那个人交账。所以这边就讲到，不要以为我不骂出来，我表面上做什么，那都没有用。先和好，再来献礼物。所以这边牧师特别讲到说。骂人就是将弟兄非人化，所以这个不跟这个师长啊，或者是朋友之间去讲，常常这个责备是一种鼓励性的责备，你不要再这样做，你不要再那样做，你主要是要有这样子的这个心，这跟骂弟兄拉加 这个非人化不一样，但是关键是他跟杀人差很远，但是神来看就已经是杀人，这是心态的问题。那这边就讲到，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啊，这也是十诫里面的。那不可奸淫这件事情呢，在圣经里面经单纯的讲，就是在婚姻以外的性关系就是奸淫。那一般来说都是对于性关系这件事情是强调，但是这边讲到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这人已经与她犯奸淫，这是从心里面想，他脑子里面已经开始去想象这件事情，就已经是与她犯奸淫了。所以这件事情呢，从实际的行动变成了心里面想象的事情，那这就是神所说的这个意念上面。你不要以为说我只是没做，我脑子里面想一想而已，这都不行。所以你不要说哦，我是心灵外遇，我是什么外遇，那不行的。你如果这样，你就是已经与他犯奸淫，不是说只是外表冠冕堂皇。那这边讲到说，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白体中失去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这就能讲到说，这里面看呢，不是说不小心看到什么，而是你真的要去有这种想法。否则，你一看到就有一念，你看了你脑子里面会应该会很容易头痛才对。这边讲到的是说，你真的很主动的要去看。那这个时候说，如果是因为你的眼睛让你不得不去做这件神所说绝对不能做的事情的时候，那还不如你就眼睛瞎掉，还好过全身都丢在白体。这个我第一次看是非常的强烈，我觉得很不容易，但实际上是如此。曾经有一个电影，好像是真人真事，就说他去爬这个爬山呢、哦，结果他就掉在一个山岳里面，他的手就卡在那个洞里面，让他动弹不得，他也不能走。最后他要解决，他要活下，因为他这样就一直挂在那边，就只有死路一条。他最后真的是花了很多力气把他的手砍掉，让他能够下来，你知道，这是不得已为之，否则你就死掉了嘛。就死掉。他这边就在讲这件事情，说宁可失去白天的生命，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这什么意思？我宁可我失去身体的完全，我也要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这边就讲到说，婚外的性关系哦，这个性是神所创造的，是美好，但是如果不在婚姻的范围里面，那就是不对，而且神非常不喜悦。这也是大卫所犯的最大的这个神所不喜悦的，然后但是呢，这边讲到不是只有做了而已，你心里的防线已经越过了，那就已经是问题很大了。那下一步就是说，若有人休妻，就当给他休书。那其实休妻给他休书这件事情是真的在律法当中是有讲的，申命记里面讲到，若娶妻以后看他有什么不合理、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里，打发他离开。你会觉得这个好像很残忍，但其实当初呢，那种时空环境，这是一个补救的律法，就是说一个女子嫁过人了，你再出去想要再嫁人，基本上没有人会接受。但是如果给他休书的时候，那就会想出原因道理，在别的人就会接受。当时的女子如果没有在婚姻里面，她不可能出去外面打工嘛，赚钱养自己，她必须要在婚姻里面受到丈夫的保障，所以她是一个补救的。但是她说，如果不是淫乱，你就这么做，不是说哎不好，你不喜欢了就把她休书。主耶稣说这是不对的，你这么做就是犯奸淫，也讲得非常重。那有。所以又有听古人说，你不可背誓，凡起誓终要向主谨守。这里面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说，其实古人就是律法上说，你要起誓啊，要遵守。但是这边说要向主起誓。如果说你去看马太福音之后的经文，你会发现他说，这是主耶稣说的。主耶稣对法利和文士，法利赛人说，凡你们说，凡指着坛起誓算什么？只是指着坛上的礼物起誓，他就该谨守。这什么意思？就是说，哦，我发誓，我发誓，我对着天发誓，哦，我对着这边讲到，我对着圣殿里面的坛起誓。那这是什么意思？这个 OK，你好像不是很认真。要怎么样？我对着坛上的祭物礼物来献礼物，哦，那就不得了。这什么意思？你会发现起誓还有分 level。 那这就问，他就等于是在这个事情上面，就说你有些事情你可以照着做，有些事情你不照着做，这是不是神所喜悦的？你不用启示，说是就说是，不是就不说不是，再说多说就是出于那二者。上次有举过例子，大家都知道。你如果真的就是一个很诚恳老实，不论说什么做什么，都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人，那么你真的不用启示。当你发现你需要启示的时候，那已经背离了神所喜悦的事情，这就是失去信用。这个就是，你这个是神所关键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宣誓这件事情哦，这不是在这个范畴里面，不是说哦你们愿意他在什么生老痛苦的时候，你愿意仍然成为他的妻子吗？我愿意哦，犯罪，没有说没有到这个道理，是不是？是不是？是不会这样。你们刚刚才做的这个事，这没有怕的啊！不要启示是说什么，就是跟诚信有关系，而不是说这个启示是对于你的心智上面的表达，那是可以。你在法庭上，你总要按着圣经说，我愿意讲我所看到、我所知道的真实的事情。那是可以的，但是当你是因为信用的关系，那是不行的。那爱仇敌说，你们有话说，总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个是真实讲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从圣经里面出埃及记里面出来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还不只是这样，它有很多手还手，脚还脚，绕还绕，伤还伤，打还打，这个是就会觉得说，这好像有一点，不文明哦。其实这个是特别文明，在过去那种时代。如果说你伤了我一个眼，我很生气，我可能要么我就把你两个眼都挖了，或者是我把你人都杀了都在所不惜。你怎么让我一个伤？但是圣经说，如果他伤了你一部分，你最多也只能伤他那一部分，这是一个保障，是一个补救的一个措施。所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呢？有些人把它当做福利，说哦，你伤了我，我必须要对等的伤害。主耶稣说，你要爱仇敌。如果有人打你右脸，你左脸也由他打。这边其实讲了三件事情哦，打脸、这个外衣还有走路，其实这都是前面打脸哦，这个跟我们现在打脸有点像，不是为了要伤害你，而是为了要羞辱你，有点像这样打你就是故意羞辱你的意思。这边讲到的意思说，你如果被羞辱，若能够得到那个弟兄，你连另外一个脸也由他打，可以。这个不是主耶稣又立一个律法，不小心打你右脸，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左脸也给你打一下。你们不是没有那么无聊，是不是？不是这种事情，而是说，如果我愿意让你羞辱，但是我告诉你，信主耶稣有多好，你把我整个羞辱掉都没有关系啊。因为主耶稣有没有被人家打过脸？有被人打过脸。他在被审判的时候，有人打他脸。主耶稣有没有说：“我另外一眼你也打一打？”不是。当面对真理的时候，说我说了什么话让你来打？所以不是一个另外一个律法。这边讲到说，里衣外衣的时候，有人告你。以前的人衣服是很贵重的，衣服是很贵重，所以呢，我告他啊，他欠我五两。那五两呢？那他没有财产，就把衣服。当做抵押，或者当做什么就给他。那当时的律法是很好的，说如果你把人家的衣服哦都拿来当抵押，晚上要还人家。为什么？晚上天气冷，他没有东西盖啊，你要还他。这边讲到什么？如果他要拿你里面的衣服，你给他，那你连外衣都给他，这什么意思？就说没有关系，在我这边没有什么好保留，我为了爱你。我什么都可以舍去。这边一里路、二里路呢？这个是罗马的时候，那个时候法律说，罗马的兵丁跟他说：“来，跟我走，你可以走一里路，这是合法的，这是罗马的兵丁有这样子的权利。这也是为什么主耶稣他在背十字架的时候，后来是谁帮他背的？古利奈人。”他就说你过来帮他背哦，他就可以帮他背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那走一里走两里说不要斤斤计较，如果这能够得人，我说哎，等一下我到了一里，我不能再多做了，把这个 boundary 拿掉，为了神，我什么都可以做。这个就在讲，所以这就是爱仇敌，说这是一个放弃权利。 那我们要恨恶罪，但爱罪人，然后就要爱你的邻舍。那爱你邻舍呢？这个是立位记，要爱人如己，这是耶和华说。那主耶稣说，你不只要爱恶人，你还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人祷告。那不要总觉得自己是亏欠，你要为逼迫你的人祷告，这都超过。你会发现，这些都是在律法当中，我或许可以做，但是当主耶稣说的这些事情，那才是神的真心实意。这边讲到说，大爱无私哦，要为爱你人祷告，因为神，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下雨降给义人也降给不义的人，我们也是。门徒是极端的，因为天父，耶稣是极端，耶稣是极端，因为天父是极端的，他这个爱是没有限度的。当主耶稣在十架上，他还为那钉他的兵丁祷告，爱是没有极限的。好，我们就把上次的复习完了，那我们现在开始下一阶段，就是犹太人常做三件事：施舍、祷告、禁食，这都是在信仰当中三个很重要的事情，当你愿意这么做的时候，人家就会夸奖你说你是一个敬虔的人。但主耶稣说，你这么做得要真心才行。他说，你要做善事，你要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在会堂里和街道上。那个时候感觉上好像就是，当我要做好事了，各位，你们看啊，捐给这个人多少钱？我捐给那个人多少钱？我帮助了谁啊？或者是在不经意说：“哎，你看，我也是认养了几个孩子啦。其实对我来说还好啦。”那不是这个样子啊！你当然，我这个样子太假冒为善。有些人做得很真诚的，但就会讲到假冒为善这件事情非常特别。什么是假冒为善？原文就是做戏，就是演戏。什么叫做演戏？你去看各样的戏剧，那个人。当他演律师的时候，哇，你看这个人演律师演得多好，非常有公益，帮谁争取什么？那个人演法官，那个演警察，他们是不是警察？他们是不是法官？他们是不是律师？他们都不是，只是演，而且演得让你觉得他就是，这叫做假冒伪善。那什么意思？你不是，却弄得很像，这特别令人生气。啊，他们有没有做假冒？你说？那个人啊，做点事情都到处张扬，好像不好。但是你至少说他真的捐了。我们假设他真的捐，他捐了1万、2万，他真的捐了。假冒伪善，因为他不是真心的要帮助，他只是要求得虚名，说故意要得人的荣耀。主耶稣说，他已经得了赏赐，人真的把荣耀给他了。但是你要做到不让左手右手知道你施舍的事，父在暗中必然报答你。所以不要图虚名，你图的是神的报应，不，神的报答。祷告这边讲到，你不要祷告在路口上祷告，这是一个很安全的教导。你在路口上祷告是太危险了，是不是？你还眼睛闭起来，这个路口的意思，在当时来讲，就是让大家都看到你在那边祷告。你看这个人多敬虔，忘我的在那边祷告。这边讲到说，不要这样，关到内室，好好的跟神来祷告，这才重要。因为以前的人祷告是一个很好的事情。现在你在学校，公立学校是不能祷告，你知道，很多地方你不可能做宗教的行动。但在这边讲到的是说，你要在暗中祷告你的父，不要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以为话多了就必重复。你没有祈求以前，你就知道。所以这里面对于这个祷告有很多很好的教导，因为有一些地方你会听到教导祷告呢，是会让你说一些重复的话，甚至你没有只是说出来。我曾经有一个人跟我讲说，你只要一直喊主耶稣就可以，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就啊主耶稣啊主耶稣啊主耶稣啊主耶稣，你就可以。但是照神的主耶稣的教导，这是不行的。不是对着好像念咒语一样，而是要真心实意的对他说话。而且呢，这个没有祈求以前，你们所需要，你父早已知道。所以你就说啊，主耶稣，你都知道，亲爱的天父，阿门。 这样可不可以？那不行嘛。重点是说你要把你真心实意跟神来说出来哦。所以这边讲到重复的话，就是一连串无意义的神调，在别的信仰、别的宗教可能会讲一些那种像咒语的东西，这是不可以，或者是不断重复，好像神没有听到。你有时候祷告哦，真的很多啊。主曾经听过一个，就是有一个牧师在祷告，祷告就忘记了跟大家，祷告就说待会1点半有开会啊，他就啊主啊，也请大家能够注意到，在1点半的时候，我们能够在安夜翼的地方叫，那就不叫祷告，那叫报告，忘记报告了啊。说着祷告说主啊，你看那个人真的是很需要什么什么，教导，求你给他指教。这叫什么？这叫控告，也不叫祷告。真正的祷告是把你心里面来告诉神，跟神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哦。这边讲到祷告什么？不是和神沟通讯息，就说神啊，你知道吗？那天发生什么事情？也不是向神取的东西，而是来到神的面前来恳切的祷告。不要以为话多就必蒙垂听。所以主耶稣在这个时候，还记得我们每次有祷告主导文的，主导文不是主耶稣自己祷告的文，主导文也不是主耶稣教导要门徒这样祷告，而是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内容，强调了对象，然后再强调了内容。对象是我们在天上的父。那在三位一体当中，我们怎么去看呢？其实我们的祷告是靠着圣灵，奉耶稣的名向神祷告，所以你会发现这样子的内容哦，所以我们的祷告其实是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圣灵帮助我们祷告，圣灵让我们知道怎么祷告，求神的国，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再求自己的需要，自己需要可不可以？可以的，因为你觉得你需要跟神倾诉，向神来求，这可以。然后呢，颂赞真神。那这里面讲到了，我们就不再细讲，因为这里面每一句话其实都可以成为一个讲章，那大家都要仔细的去思索。就连我们在天上父这件事情都非常重要，为什么天上的神会跟你有父子的关系？这里面都有很细的内容可以去思考的。然后求自己的需要，有天父的供应，用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是在生命的各样上面，求神供应，求神宽恕，求神拯救。然后进食呢，就不可像假冒为善的人，把自己的脸带着愁容，把故意弄得难看，叫人家看得出来是进食哦。因为进食心里面有一种担子，然后因为你没有吃东西，你心里身体也感觉到软弱。这边这个现在人特别难嘛，我们现在照普通的照还要美颜，对不对？现在还要他还刻意的弄得难看，让人家看出来。所以当然大家也不要说一看到人，哎呀，你真是你是不是进食了？我没有，我就是长这样啊，不是这个意思哈，你不要随便乱讲，就说不要这么做。进食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当你进，你反而要弄得特别好像没事。洗梳头、洗脸正常，他们的痛苦常常就是披头散发啊、撒灰啊，就表达自己的痛苦。所以说，不要你跟神之间关系，你跟神之间关系，神，你的天上的父会看到，不要带愁容。然后这边讲到，你的财宝在你心里在哪里？积攒财宝在天，这些很重要的教导，就是财宝是什么意思？你看为重要的事情，如果你看为重要的事情是天上的事情，那个是没有人可以夺取的。当你看到的东西是现金上面世上的东西，你会发现真的，你的财宝会被虫咬，会朽坏的。因为我常常存在那里的钱，我常常回去看，回去看，回去看都不见了，真的有虫来咬哦。所以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重点在你把什么看为宝贵。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爱这个重那个轻这个。这边讲到要。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是什么？就是财力的意思。你不要心里面想说，我礼拜一到礼拜五我侍奉马门，我礼拜六礼拜天侍奉神，不是这样。你唯一只能侍奉一个，你侍奉了马门就不侍奉神，这神岂能轻饶呢？那这边讲到， 眼睛是身上灯，你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在英文常常翻译成为 single 跟 evil，有没有？Single vision，清心的人有没有？这个也是 single。你如果眼睛专注，你的身体就是说你眼睛看的是对的，你身体就嘹亮；你如果眼睛看的是 evil，到处看那些不好的事情，你心里面自然会走上错误的道路，有没有？你如果上网，或者是你看文章，都是看那些偏激的言论，或者是种族的仇恨，或者是各样的政治上面的对立。你渐渐，你生命会变怎么样？就不知不觉的觉得这好像就是应该的。我对于某一个族群的人，我就特别特别生气。我对于某一些人，你要知道，你的眼睛很重要，不要老是看那些。你要专注在神的光，而不是看在那些邪恶错误的事情上。这边要信靠，不要忧虑，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你需用的天父都知道，这个真的很重要。我记得我曾经跟一个印度的同事讲过这个话，说不要忧虑，真的，天上的鸟不种不收，它都可以保住，我们更为宝贵，多好。这个印度同事他觉得非常惊讶，有这个教导太好了，对他们来讲，一定要做点什么，一定要做什么事情才能够得到。但是天父为我们都看过，这真的是我在这个 quarantine 的时候看那个电视，常看 Netflix 那个动物的教世界，你会发现神对于这个世界的安排啊，非常的完整，谁吃什么，谁被吃，都很明确。我也是看到一个这个鹿啊，在那边吃草，然后老虎就是这个。应该是老虎就在旁边，你会发现啊，鹿在吃草的时候，旁边都是草，草是什么颜色？绿色。老虎什么颜色？橘色。你一个橘色的跑到绿色那个，你是想怎么样？怎么可能抓到呢？哎，偏偏这个鹿就是看不出来橘色，很特别啊。鹿它就这样吃吃，一看，哎，没事，对它没事，哎，它就在那吃。但是事情没那么好解决，旁边的树上有猴子，就看到一直叫，猴子看得到，所以就在那大叫，然后鹿就跑。你会发现这个整个精妙的安排，所以鹿常常吃草的时候会挨在猴子旁边，就是猴子帮他看，然后就这样子，神会为你安排。不要论断人，常常有人说不要论断人，有没有？你做错事情，他说赵云哥你怎么可以这样，Michael 你怎么这样，哎。不要论断人，你就静静的走，是这样，哪有那么好的事情？这边讲到不要论断人呢、啊，是 judge 这个论断呢、啊，其实是主耶稣曾经有说过，有人欠10两，有人欠100两，然后主人给他免了，他对谁的爱更多啊？当然是免了100两的更多的。主耶稣说：“你断的不错，这个断就是这个论断。哎，你不说不能论断，怎么又叫人家断呢？这边讲到的。”是不可以不公义的论断，而且不可以以你自己那种角度来出发去讲述，直接判断，而当中没有爱。所以这边讲到说，你要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看得清楚，才能够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我们常常讲哦，眼睛又有梁木，这很难受啊。但仔细你去想啊，真的，我们自己有梁木完全不知道。尤其我开车的时候，有时候看前面为什么不走啊？有他转弯的时候，叭叭叭不走，结果他走了以后，你才发现前面有个老太太在过。哎，一个大的车挡在你前面，你都不知道前面发生什么事情，你还可以 judge 他，那就是错的。你只有真的移开了，看到了，你才会知道说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这边讲到那。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的珍珠丢在前面。就说你必须要让他知道宝贵的，你才会把重要的东西给他。这不是刻意去把这些不是主的人作为这个牲畜，而是明显的讲到说他们不懂，你讲出去他们只会践踏，这是不对的。然后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当你们这一连串下来，你会知道你有很多的缺乏。主耶稣说：“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神是大大的愿意跟 愿意赐恩福给我们。这边就讲，所以无论你愿意怎样待人，你们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是一个黄金律，要爱人如己啊。接着讲到有两个让你选择的门路、树木跟根基。这边讲到两个门这个引到灭亡是宽的，路是大的。另外一个引到天国的门是窄的，什么？常常好吃的都在小巷弄里面，那些开着大门的，你要小心。所以这边讲到，你要注意。第二个，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如果有那些他说讲的是什么？防备假先知那些教导啊，有些人讲的天花乱坠，你要这样要那样，但你要讲，你要防备他，你要看他行出来的是不是这样。我前一阵才看到一个，说有个爸爸带着小孩子去乐园玩，就买票，3岁以下免费，3岁以上就要钱。那小孩子刚过3岁生日，很高兴爸爸带他来。结果呢，他就说：“哎，你小孩3岁了吗？”他说：“快了，差不多。”他说：“那就免费。”他的儿子就很 confused，就说：“你爸爸，你不是说不能够说谎吗？”他爸爸说什么？他说：“Follow what I teach, not what I do。”哎，这个很有智慧的话，很莫名其妙。你不要跟着我做，跟着我说就可以了。这个一样，你光是说的好没有用。他有没有结出这样果？你说要爱人，你有没有爱人？你有没有做出这样？你有结好果子才是好树。所以这边讲说，凡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你们还记得罗马路？凡称呼主名的，必能得救，有没有？那这什么意思？那不是说称呼主啊、主啊的呢？所以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当你内心真实的改变的时候，你称呼主，那才有意义。必须要遵行神的旨意。那这边最后就是两个根基。照着神说的话去做，你就是在磐石上；不去做，就在沙土。道理你听得很多，我知道每天运动，少吃多运动，绝对可以健身，绝对可以瘦。这个道理我听很多，你会瘦吗？不会瘦，你得要真的不这么真的 follow，你才能够得到健康的知识。不能带给你健康，只有遵照健康好的健康知识去做的，你身体才会健康，这很容易道理，跟主耶稣的道理是一样的。好，接着3次的医治，主耶稣医治长大麻风的，特别的地方是主耶稣伸手摸说，你洁净了，然后呢，你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这边特别强调了，这是个律法上的说，你干净了，你就要给祭司看。这一段时间，主耶稣在哪里？你还记得主耶稣离开了拿撒勒，就到了加百农，有没有？他在哪里？他在加利利地。祭司在哪里？祭司在犹太地。他光是走要走多远？你还是要做。伸手摸他这件事情很大的，就是说一般人这是一个传染性疾病，主耶稣愿意伸手摸他，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给人很多的安慰。但是给门徒有多大的惊吓，你会知道。哎，主耶稣，你千万不能摸啊，因为你摸了要怎么样？接触了你就要再回到祭司那边查看。那又要走啊，我们刚走了好几天的跑过来，你又一摸一下，我们大家又跟你走回来了。但主耶稣说：“我肯，你洁净吧。”主说：“你若肯，那个人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主肯不肯？”主愿不愿意付出代价？主愿不愿意？主愿为了我们罪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接着呢，就讲到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来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病。”然后主耶稣说：“我去医治他。”这个其实在 NIV 翻的是一个问号，不是说哦，好好好，我去医，没有那么好说话哦。这边讲到一件事情是，百夫长是罗马的军官哦，是一个统治他们的外邦人的军官，所以主耶稣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第一个，这个人会去问到犹太人很特别，你怎么会要我去你那边呢？那犹太人也会说，这个压迫我们的人有没有？如果说在二次大战的时候，一个日本 军官跑来说：“哎，我的仆人还…… 我当然不需要到这个口气啊，很痛苦，请你来医治。”你会觉得主耶稣愿意，周围的人都不愿意啊，对不对？哎，你去帮那个鬼子去，这还得了？是不是？但主耶稣那个百夫长回答说：“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你一句，我仆人就，所以主耶稣在这句话上，这就跟乃曼一样那个事情。所以你不要以为你是本国的，却不认主耶稣，一个外邦人，一个我们所不愿意、不屑的人，他却能这样做。所以主耶稣说，照你的信心成全你。另外还有彼得到，耶稣到了彼得的家里，彼得的岳母害热病。彼得家其实就在加尔农附近。主耶稣到彼得家，你看彼得跟谁住在一起？岳母住在一起，厉害。那当然，这种不是重点，重点是他跟岳母住在一起。那岳母病了，那主耶稣医治他，医治他就怎么样？起来服侍。他不是医者，所以这牧师也提醒我们，就说我们当我们得到神的恩典，第一件事情就是服侍耶稣。服侍耶稣，服侍众人，所以呢，他又医治了许多人。这边讲到说，要应验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疾病，就是以赛亚书53到5节，有人说是4节，主要就是主耶稣为我们担当了。然后呢，之后就有人说，那我要跟随你。主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讲的是什么？这讲的是主耶稣，天地这么大，他居然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这个千万记住，是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因为我一次去宣教，忘记带枕头，然后我就说：“哦，下次宣教一定要带枕头，实在太累。”就是 YSMPO。结果，但是有个姐妹很认真告诉我说：“但你这么做是符合圣经教导，因为主耶稣也没有枕头。”我说：“什么什么什么？不是主耶稣没有枕头，是没有，或者是？”是没有，或者没有放枕头的地方，不是，是没有枕头的地方，好不好？就是说，连这么小小的让你休息的地方都没有。看圣经要看仔细啊，好不好？然后这边讲到，容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主耶稣说，任死人埋葬他的死人。这个不是说现在我父亲刚过世，我去办个丧礼去纪念他，不是，是说等到我父亲。走了，我在就有点在父母在不远游的那种概念，但主要是说，如果你心比这个比较重要，那没有用，你就让你来要来跟从我。然后三次的彰显权柄，上船，斥责风浪，这一个很重要的教导。你跟主耶稣在同一个船上，你怕风浪，这就有问题，有毛病，是不是？主耶稣跟你在船上，当你觉得。你跟神在一起的时候，那些风浪都算不得什么，因为就连风浪都听了耶稣。然后这边讲到鬼入猪群，当他看到鬼，鬼看到主耶稣，鬼特别认得出主耶稣，人认不出来，但是鬼认得出来。鬼意思说，神的儿子直接讲，我与你什么相干？我知道我会死，我知道最后我会进入地狱，但是呢，时间不是还没到吗？你不是刚来吗？你就来找我们受苦吗？所以他们宁可。到猪里面，猪就走了。但是众人有没有说太好了，你把鬼赶走了？没有，反而央求他离开境界。这有很多的属世的想法。然后这个就讲到了一个也很有名的，之前牧师也有提到过，就是有一个人抬着用褥子抬着摊子到耶稣跟前来。这个马太讲得很精简，如果你讲马可的话，你就可以知道那个摊子哦，不只是来了，被人家扛来，而且扛来的时候呢。还不得其门而入，还从把屋顶都拆了，拆了好不容易降下来，然后一个摊子，主耶稣说：“你罪得赦。”你看他心里怎么想？Well, that's good。但你们发现我不会动，是？你会觉得还有，我就哎，你应该是说好了，你起来醒了没有？主耶稣说：“你的罪得赦，而且是说你放心吧。”这是我们一般人看到的。主耶稣常常跳一步讲，其实他知道那个摊子心里面想的是罪的事情，所以先让他处理这个事情，而且告诉他：“你放心吧。”重点是，他为什么主耶稣特别把一个大家以为平凡的事情讲出来，以为这个重要事情没讲，先讲这个事情，因为他知道 要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所以才会发生的冲突。然后他说，他凭什么赦罪？但是我这么做就是要告诉你，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这个非常的重要。主耶稣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众人起来说，惊讶，因为他将这个样权柄赐给人。他那个时候看耶稣，还以为是人，所以能够赦罪，居然有人能够赦罪，真的感谢主啊！不是，他们没有看到神的身份。他也有些人会怀疑说，你怎么可以说健忘的话？就是说，你会发现主耶稣在整个过程到现在开始有一点，有人开始有负面的讲法。在之前大家都是欢呼，到这个时候开始有冲突，然后呼召马太。马太就是税吏，哦，新旧难合。我们时间已经过了，我们下次哈，下次不能讲太多。我对我自己讲，不是你们。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那希望大家看圣经还是仔细看下，希望下一次我们有机会稍微复习一下。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您，让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对我们的教导是何等的宝贵，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按照条例来遵行，我们乃是要生命更新而遵行主您的旨意。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神的话语当中更加坚固，让我们生命行做的时候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乃是按照神实真心实意来去做，让我们不做一个假冒伪善的人，让我们真的生命改变来荣耀主。感谢赞美主，求主保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到神的面前、神的坛前来敬拜的时候，求主悦纳我们的摆上，愿荣耀颂赞都归于主。祷告不配，乃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